Hello， 大家好，众车爱跑题又一次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要聊一些保险的话题。来到演播室的呢，首先是老朋友 Peter。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Peter。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保险界的资深人士关总。
大家好。
说到保险呢，其实我也特别关心，因为我出险一直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保险的事呢比较迷惑。然后呢，今年也网上有一件事也传得比较热，就是2016年呢，又有很多城市加入了试点保险的这个区域。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新政策到底有什么不同。虽然在北京还没开始，但是呢，可能早晚的事儿，是吧？关总大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事儿。
商业车险这个改革的一个大概的背景
啊，
实际上近年来啊，对于商业车险、对于保险的话的投诉的纠纷和诉讼，越来是逐年增加的一个状态。对于
新闻媒体好像一直觉得保险行业坑钱太多了，
包括近年来新闻媒体对于这一些个高保低赔啊，对于一些个无责不赔啊，实际上引起了很多的热议。然后不管是车主还是新闻媒体，大家都认为这个保险公司对于很多情况都是不赔，在欺骗消费者。实际上对于这一点，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也很苦恼。实事求是讲，保险公司对于车险的经营来说，我们是实际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是把大多数的这个利润，还是包括大多数的保费是让到了这个，不过从理赔上，从一些增值服务上，实际上给到了消费者。但是消费者呢，从种种层面来说，仍然不念保险公司的好。
就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没得到实惠，是吧？
对。那么这些钱到底去哪里了？
对。
实际上这次商业车险的改革呢，实际上也是针对于这些个问题然后产生的，然后所以增加了这个示范条款，比如说对原来的实行的 ABC 三种条款呢进行了统一，现在统一称作一个示范条款，然后让大家明明白白的买保险。
我理解啊，今天我们主要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谈谈钱的问题，就是买保险花多少钱的问题，是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新政策，出险两次保费上浮25%，三次上浮50%，四次上浮75%，五次保费翻倍，然后朝下打折呢，一年不出险打折8.5%，两年没出险7%，三年没出险6%。哎，关总，以前旧政策它这个上浮比率是个什么情况？
在旧政策里呢，这个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叫做无赔款的一个优待系数，实际上在旧政里呢，这个系数也是存在的，但是在新的改革的里边呢，不光光是增加了无赔款优待系数之外呢，又增加了一些个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定价的这些个系数。实际上在这个改革以后呢，因为我们看在这个2015年6月1日开始，然后实际上有六个省份，然后是作为试点，首先对这个商业改革作为试点嘛，作为试点机构。
有北京吗？
没有没有，最早呢是6月1号是黑龙江、山东、广西、重庆、陕西、青岛6个作为试点，到2015年12月31号，整体的这个车险的这个实际上有77%的我们的消费者，都得到了保费下降，就是说比起旧政来说
啊
下降，然后只有23%的客户得到了上升，然后仅有9%的这个客户它的涨幅实际上是超过了20%，所以从整体上来讲，这个新政呢对于消费来说整体上的保费呢是要下降的。
这分人是吧？就是如果不出险是下降的更多，是这意思吗？还
是
说
是的是的，
然后出险出的多就上浮的更厉害。
没错没错。然后新政呢，因为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主定价，对于他自己实际上他有包括渠道系数。
渠道系数指的是什么意思？
他可以针对自己，比如说目前车险销售呢有几种渠道，比如说有电销，有网销，
对，
有他的代理渠道，还有他自己的直销，他可以针对这些渠道制定一些个不同的优惠系数。
那我就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是资深人士哈，从哪儿买最便宜？这我比较关心。
是这样，目前呢，旧政呢是这样来规定，就是网销和电销比起我们基准的保费是要有下降15%，是有一个15%的一个费率。对于一些代理的渠道呢，各个保险公司这个手续费是对于代理渠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代理渠道 可能从15到30都不等，
就是往下浮动。
对，有的甚至还是更高。
代理的渠道主要就是 4S 店这种。
4S 店呀、修理厂啊，这些个属于专业代理，还有一些个属于专业代理。
哦，专业代理。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厂家自主有一个浮动的比率，这个比率大概是多少啊？
现在是这样，因为有一个渠道的系数大概是从0.7到1.2这样的是我可以就是我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去定价去成的。
0.7、1.2是指是
实际上就是打折，最低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到7折，然后我也可以给你加费增加20%，也就是说我可以成到1.2。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险的这个保费的一个构成啊。车险的保费构成呢，是由就是赔款的系数、无赔款、优待系数，实际上这个系数呢是行业协会统一规定的，这个各家公司呢是不能来调整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连续3年不出险，我们可以给一个0.6×6折，然后连续2年不出险有一个7折，是大概这样，是这样一个。然后呢，各家保险公司呢新政以后，各家保险公司有一个自主核保的系数，这个自主核保系数呢是保险公司需要向保监会报备进行使用。就是因为在这个新政出现之后，所有的它的费率、它的条款是要单独向保监会去报备的。这个大家也可以从保监会的这个网站上去查到。然后这个是自主的核保系数，这个系数呢也是就是是0.7到1.2不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渠道的系数，这个渠道的系数呢是指的是因为目前销售车险的渠道呢有很多。有比如说代理渠道，比如说网销，比如说电销，因为大家可能都受过这个电话的这个骚扰。
对对对，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快买，
或你的信息啊。
我觉得也很不准确，现在我都不需要买，基本上每天都有10来个电话吧。
那因为你是资深人士，可能大。
然后还有一个系数呢，就是增加了一个交通违法系数。这个系数呢，实际上是从平台从交管局的这个平台上来带出。这个呢，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对于车险保费呢，实际上是它的基准保费乘以这4个调整的系数。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车险保费。
坏了，我去年我算了一下，我还没有11分没销呢。估计
他这个交通违章，我估计啊，它里边有你这个恶劣程度。对吧？比如你超速10%以上，就可能关系不大。但是你闯红灯，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是保险公司的人，这闯红灯啊，超速50%就是以上的这种特别恶劣的，这个应该系数大一点。
可能你要是贴个条什么的啊，乱停贴个条，可能问题倒不大。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对对对，
像北京你被贴条了，也不能说你这个行车这个素质就很低，这个
应
该。
所以它还是根据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保险事故发生的这种概率可能影响的程度来决定。
他这也是公开的吗？就这个系数
是公开的，是公开的，
不能看的。
大家可以从各个保监局、保监会或者是保险行业协会上
都可
以
看
查到的，都是有公示的。对，
所以这一下就能查到了。比如说最大的就是他那个自己浮动的那概率是吧？最浮动的那个
系数，是对，那个是比较大的。
你想他如果乘以70%。
和
最低0.7嘛，
对，和乘以1.2，
最高1.2，
差50%了，
对，
就差不少了。
但是这些系数引入以后呢，可以说，因为各家现在车险竞争的很厉害啊，对于各家保险公司来说，应该说肯定会积极的
往下
系数做到最低，
对对对，
就基本上都是0.7。
对，所以对大家是个好。
我有一个没理解，比如说我3年没出险是按照无出险的这个系数是0.6，再乘个0.7。就是0.42了。
对，
如果没有违章记录，
没有违章记录，还要再往下乘。但是，
那很小。
但是为了防止啊，但是为了防止这个就是无限度可能会，会到有的甚至能到
0.3、0.2。
对对对对。然后行业里
有个最低门槛是吗？
对对对对对，有一最低门槛。如果我记得没错，
大概是
0.4级，应该是0.4。
那你还没到。
好，
那你如果
我3年没出险。再乘上0.42
嘛，
0.42，
对，
就是如果交通那个，你再乘点系数才能到，
对对对，
乘点啥
啊？
对，
然后你再乘点渠道，是不是？
不，渠道你一定是0.7算，
没有，不是渠道，就是电话车险再打10%到15%嘛， 电话渠道应该是15左右
哦，
15，
那就可以，那还可以再低点，
再低点，
啊、低点，
所以基本上0.4，就是你良好的这个良好的这个驾驶习惯，0.4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那我估计一般人做不到。
其实我觉得啊，我是这么看保费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这个保费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开车特规矩的人，给你打的折不够大。开车特不规矩的人，给你这个加重你的保费的幅度，
哎，
不够大。
你说这是啊，但是他新规其实就是拉开这个档次了。
我觉得新规应该就是在这。
对，你看他三年不出险还是按照0.6算是吧？
对。
但是如果你出了4次险，就已经乘到了
加75%，
75%，你5次险翻了，这之间就差了大概几倍？我看0.62，3倍以上了。这还是体现出来的。对，这个新规应该是代表这种趋势。
原来保险公司车险盈利小，我觉得就是跟存在什么，就是很多开车不规矩的人，就是咱们交的保费的钱都给到他们了，
对，
都养了他们了。
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什么道理呢？就是，80%的人交的保费都
养了那些，
都最后赔给了20%的人的
手里。开车特别不规矩的那些，是吧？不，
车险多，对。其实你像我就是要剐蹭啊，这不都很正常吗？我都是一般攒到这个叫什么，就是年底，就是
快到期的时候一起。
是，其实大部分人不是也都这样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但是作为保险公司来讲，作为保险来说的话，实际上保险讲的是还是根据你的每次事故来进行定损。实事求是讲是。我们也不鼓励也不提倡这么来做，因为这么多年的理赔经验来讲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作为剐蹭来讲，然后到时候一年下来这车的伤呢，不管是旧的或者是你也还原不出现场，很容易和保险公司发生这种纠纷。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发生事故还是要及时报案，如果自己觉得不值当的呢，不值当的一修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再撤掉也不会影响你保费的这个浮动系数，
可以撤掉
啊？对，是你是可以撤案的，也是不会影响的。
就是我不修了是吧？
对对对，
不通过保险渠道修了。比如说，我觉得不值这么多钱，
但是
因为你次数不，因为你修车的次数多了，你的保费就上浮了。
对，这一点呢，就跟大家的传统心理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吧，老觉得，哎，你说我这要不修一趟，这钱白交了。
但是你修一趟，你明年你就上浮了。
啊，对啊，你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对保险的这个印象不好呢？就怎么都是他合适，其实你钱根本你回不来啊。
但是关总，现在这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是不是也是按次数？就是比如说后保险杠蹭了一点，算了，不修了，说不定过几天还蹭呢，是
很正常，
是不
是
这是
这
样。等他蹭的，我心里看着过不去了，再修一次，算一次嘛，算一次扶的少点嘛，有应该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
很多很多，所以
来回蹭是吧？你都在
有些保险公司呢，实际上是对这个也是默默的，就是默默的认可，默默的认可，就是我允许你多次事故合并成一次，这样的话也实际上也满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需要，
如果都是修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也没造成浪费，就是钱可能也差不多，所以就也就默认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为什么就是不鼓励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修理厂实际上会借用这个漏洞来骗保的，对。
哦，还有这种情况？
很多很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在12年北京也出了这个号称是什么保险界的车险的一个大案，
是吗？哎，
对，
介绍
什么情况啊？
这个大案就是一个修理厂，实际上他已经打出这个横幅啊，打横幅在这个修理厂上，就是你来修车。然后不但不用花钱，我还给你返利。
哦，那我明白了。
对，就是他报案的时候就
对，实际上比如说很多车主，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前杠蹭了一点，但是经过他这么一加工，可能我水箱冷凝器都全部都坏掉了。
哦，
当然，
哎，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是都有一个就在 4S 店有这么一个派驻员在那儿吗？就和定损的，
就是，
但是你也要，但是有还有一你要有防的，会有一些定损的会和修理厂啊，比如说进行勾结，
哦，
实际上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自己。 但是这个自从这个改革以后呢，和我们这个实际上事故联网以后啊，实际上我们各个消费者可以自己从保险公司的官网上去查询我们的理赔的情况，包括我们的金额，包括我们理赔的进度。现在应该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开通了这项业务，
明白。
所以大家还是对自己的车呢，对自己的这情况还是要了解一下，清楚一下为好。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应该重视的。其实像咱们比如说你车刮了一点扔搁修理厂了，就拿你取车回来了，你也不在意，说不定人家给你整车喷了面漆呢，你都不知道，就认为是整车喷了面漆，其实他也没喷，对吧？他走保险的时候认为你车整个喷了面漆，从 4S 店那儿赚了一笔钱，然后对于你来说你不知道，但是你的车是吧，就作为了一个骗保工具充当了一次。
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原来没有联网的时候，没有上浮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说这部分钱也是，就是80%的车主的保费，可能也很大，也不少的部分负担了。
所以按照郭顺你说法，你不出次险一年你是亏的，然后你就出了一次险你就不亏了。
现在呢，近几年来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尤其是车险的这个经营啊，实际上压力很大的。保险公司普遍来说，实际上实打实的对于车险的经营来说，它的综合成本率实际上都到了100%以上。只有极个别的保险公司呢，能够做到100%以下，但也都是在95%以上了。
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100%，就是说它不挣钱了，那亏钱怎么还这么多公司？
因为前几年这个投资环境可能也比较好啊，它会有一个滚动的这个流水，它可以用来投资，甚至可以作为就是做一些个收益啊，有收益做来弥补。
它改完之后会缓解这种保险公司的这压力吗？
实际上这次呢，商业车险的改革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从短期内3-5年来说，竞争会更加的残酷，然后比拼呢也会更加的激烈，是这样的一个路子。然后所以在一般来说啊，这国外的这种就是对这改革的这个经验来说，但凡是一这样改革发生的话，在3-5年之内，应该说保险公司呢会经历一个更阵痛的一个过程。
淘汰就是竞争更加充满变数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就是他这个商业险改革呢，把这个商业车险呢作为一个更市场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更加考验这个保险公司的第一经营能力，第二它的服务能力，在里边了。
行，中间咱们插播一首歌吧，一会儿这首歌回来咱们再继续聊点儿，应该是一些新政关于理赔的一些事儿，是吧？这首歌呢，哎呀，选一首中文歌，我觉得也是高大上的中文歌啊，这叫《爱是你我》，怎么样？跟咱们保险还是有关系吧？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还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这是
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音乐回来，我们继续今天保险的话题。刚才我们跟关总聊过了这个新政策的一些价格方面的事儿，关键就是公司自主定价的那个，是吧？
对的，
零点七一点二，
就是
这个旧政策里是没有这个的。
对，在旧政策里实际上是没有保险公司自主核保的这个系数和这个渠道系数，就是这两项呢是由保险公司来自主定价的，这两个系数原来是没有的。
嗯，那我算一下，就是比如 Peter 啊，你一年出五次险，翻倍。
嗯。
就是两倍了，然后如果保险公司再给你打个零点七折，你才
一点四
折，也行，
你可以接受啊，
还行。
这么想起来，我个人觉得，对于出险多的还是不够狠，
嗯，
是吧？
嗯，其实我就不理解哈，像你们保险公司可以不可以这样，就是说对于出险多的人，我加更多一点，我就不让他来我这儿那个投保。对于出险少的人，那我更便宜一点，我就让他到我这儿投保，是不是？这不是也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其实它的利润率会更高呢？还是说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来我这儿投保？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保险公司一个自主的这个对于风险的认识，对于它自身经营的一个一个考验。
嗯，
原则上讲呢。大家都愿意要不出险的，
对、啊，
但是谁知道不出险的第四年也仍然不出险呢？实际上，对于车险来说呢，它有一个大数法则在里面，越是保费规模大的，它的抗风险能力越强。保险公司出于自身经营的，不管是保费指标的一个压力和对于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可能也由不得自己。给出险次数多的无限的加价，给这个不出险的人无限的优惠，他也做不到这一点。
对，他还是希望大家都争取这个最大的用户数，就是投保率，
是的，是的，
最重要
的。对，
价格贵点，
他是这样，一定是拿你这个不出险的人去补贴那个出险，
那肯定
是肯定的。但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还是不希望出险，尤其是这种大型的，比如说像我上次撞树那种啊，那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想他再撞一次，对不对？他这个，所以说这个还是，所以正常的人是不愿意去出险的，也麻烦嘛。但是也确实有一帮人可能驾驶无所谓，随胡开。
不是驾驶无所谓，就是你的保费对你的驾驶习惯是一个鞭策，
对，
你知道吧？你看国外好多车主，他那个保险是。你撞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之后，他那保费真的一下就成倍的增长，
是
啊，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因素就是一些个人会从中谋取暴利，
这
些人也占据一些，
这是最讨厌的。
实际上，如果大家正常的事故、正常的赔付，我觉得都不会造成目前车险市场的赔付如此之高。
对，
目前北京市场的赔付应该在60。左右，甚至会60多。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全靠我们 正常的老百姓消费者来开车实际上不会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因为车险这后市场实际上也养活了一很大一很大的一些人。对
对，就有人专门吃保险这块。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新政以来就是实施呢，实际上对于保险来说，实际上我们也要尽少的去挤压掉这部分人的利润。
对对，如果能挤压掉他们利润，这对咱们也合适。
对，那咱们再请关总给咱们介绍介绍新政策，好像理赔的这些又有了一些新措施。
对于改革后的这个新政啊，解决了就是社会比较关切的一个几个问题。
嗯嗯嗯，
第一个就是高保低赔，就是在条款里明确规定，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是按照新车购置价的价格来进行投保，但是当你发生事故我最终赔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按照你的车的实际价值来赔偿。这样就导致呢，你可能保了，对这车保了有10万，但是最后你真的报废了，最后我赔的可能根据他实际当时的这个折旧的这个情况，可能会赔到你6万5万，但是在新的条款里就明确规定了，你在投保的时候就是按照实际的这个价值进行来投保，那么在我赔的时候呢，根据你的实际价值跟实际折旧的情况来进行赔付。
投保的时候，比如说我车是10万，我比如说2年的车了，它不就是按照10万乘个比例保？
是的
是
的，是按照这个
旧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旧的政策是按照你新车购置价就是按照10万
哦，
来
比如说开到第3年，它还是按10万，
对对对，
上的啊，
对，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所以就等于你10万，你花10万保了10万的这个这个钱啊，实际上你最终得到了可能也就是6万5万，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呼声比较大的，就是无责不赔。在原来的保险公司，就是在
无责不赔，就是比如说我车搁路边被撞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撞的，
对，
我找不着人。
这是一种形式，这是在旧政里是实际上保险公司是承担70%的
啊，原来这是70%，
对，然后你自己承担30%，然后在旧政里呢，比如说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有明确的交警裁定，然后你是无责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你的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会赔付你了，让你去找全责方来进行赔付，
对，
但是在新政里呢，就要求你虽然无责，但是你也可以向你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肯定是第一步，你要向全责方进行索赔嘛，这是很重要，保险公司要协助你进行索赔。内部如果对方不配合，或者是你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这已经写进了条款。比如说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呢后期再有一个向对方去追偿的这么一个权利。
新政策这个肯定是实施了是吧，就是试点的这个。
是的是的，在试点机构里都是有的了。
就是我如果跟车主要不过钱来，我肯定可以找保险公司来赔我这个钱。
是的是的，
具体他怎么去跟车主要，那是他的事。
那是他的事情。
不过这个有人会真的去这么办吗？
会有的，会有的，
会有，也会有。
就是之前的这个理赔的这些工作当中啊，因为有很多的车实际上它上的3者是不够的，或者是它仅上了一个交强险，因为大家知道交强险对于财产的赔偿很低的，当你的车撞得很严重呢，它没有这个能力来赔偿给你，这样的话更多的车主可能实际上是吃了一个哑巴亏啊，我没有责任，我被别人撞了，但是我到我的保险公司我还赔不了。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这个层面来讲，保险公司实际上也很无辜。第三点呢，就是在原来的条款中，被保险人直系家属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是不予赔付的
啊。这个我知道，
因为在原来的条款里，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是不能作为第三者这个身份来出现的，但是在新的条款里实际上把这项也给去掉了，作为这个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也是要赔偿的，这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这个保险的一个保障的范围。
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你家的车比如倒车呀、什么撞了自个儿家的人了，原来保险公司就是不赔的现在呢，就是只要是撞了人了是吧，
凡是人他就赔、
对，实际上这个呢是比较大的几项改动，然后还有一些个呢，就像比较小的了，删除了一些个小的这个免除的责任，在原来条款里，比如说原来我们被保险机动车所载的货物一些个坠落会导致第三者的这个损害，原来的条款里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在这次修订里也纳入了保险的范围之内，或原来的车灯的损坏、倒车镜的单独损害，都是在原来的话都是属于这个免责条款里 但是在这次呢也都加入到了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内。
啊，原来啊，这还真不知道，就是你的倒车镜，
倒车镜我撞过一次，
无缘无故的坏了，
撞不是无缘无故，我自己就倒车的时候嘛，然后来第一台进了给弄了一下，然后好像是不给赔哈，他也没多少钱那东西，
对，但是因为有的车的镜子还是、嗯、还是蛮贵的，
啊、
还是蛮贵的，
奔驰的镜子可不可不？
我听说吓我一跳，害怕了。
嗯，是这样，这些个主要是就是很大的，嗯、实际上。整体来讲呢，在这个新的这个商车险这个示范条款里呢、比我们现行的这个车险条款呢增加了九项的这个保险责任、删除了呢15项，大概15项的一个责任免除。
嗯，
其实今天我觉得
差不多了。
嗯，首先呢就是价格，它那个浮动费率，保险公司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你可以查到嘛，对吧？你在保监会上你可以查到，
对，
我一查就知道谁价格低谁价格高。你打0.7折的，
所以我
跟
你说，它基本上都得按往0.7那儿靠，
对，
往1.2靠，就是我真的不想要，
不会买。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消费者来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几点建议啊？几点建议？
对我们觉得这
几点建议
给我们的？
对，这是第一呢，还是要尽量做一下价格比较。做一下价格比较、因为现在不管是从网销还是电销、还是从代理，会有很多人、就是报价会很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大家确实如果有一些个熟人，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
大的折扣，
折扣到其次了，因为还是要保障你的服务嘛，还是要保障我们后续的服务。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目前这个不管是。保监局的网站上呢也都会定期公布呢，然后各家公司的这个理赔指标，各家理赔指标包括他的投诉的情况、包括他的理赔的时效、比如说理赔需要
几
天、几
天
的话、
啊、
对不对，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也可以是我们选择的一个，
这相当于这个服务评估
一个是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值的这些服务啊、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大家需要来进行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车坏在路边了是吧，无缘无故坏路边了，是不是有免费拖车服务？
实际上保险公司的增值服务有很多，比如说上门收取理赔材料，就是你出险了，你不需要去总是去网险保险公司去跑去交发票啊，交这些材料，他可以你打个电话，他可以上门去收取。你这车没电了没油了，他可以给你提供一次搭个电送个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更人性化的，就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个这个机场接送啊什么的，大家
这也是一个是吧？
对，
也有
用，可以向保险公司多问一下，对对，多有很多，实际上保险公司也很苦恼，苦恼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目前都已经到持平的这个阶段，但是现在大家呢都认为保险公司很盈利啊，
都觉得保险公司是一暴利行业，觉得是吧？
是啊，
所以保险公司，
你想天天这个广播电台打广告的都是什么平安？什么是吧？太保，哎呦，天天打人保是吧？你得花多少钱呢？我说这钱都要花到广告费上，
所以也很困难。然后大家呢，对于实际上作为咱们来说都没有享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这种服务，
对。
然后大家其实有很多呢，保险公司想做，但是做不到每个消费者的这个身上，这也是保险公司也很苦恼。
哎，我问个那个相对就是跟咱们今天不太那什么题，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要买保险的话哈，就在北京的话选多少合适？三者责任险，
三者责任险啊，选择呢实际上没有一个太准确的这个标准啊。目前如果在北京的话，个人建议。不管是死亡的赔偿，实际上现在每个人死亡赔偿很高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低于50万为好，
不要低50万。
我以前都买50万，现在保险公司都说现在
建议100到150万，
现在赔偿
建议100万。
对对，因为跑车也越来越高了，然后人对于伤人的这个赔偿标准也逐年增加，所以这点还是因为你买高了还是要踏实嘛，因为毕竟实事求是讲，50万和30万20万可能差那么几百块钱，可能大家我
差了多少钱
也不在乎了。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保险公司很苦恼的在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很大程度上有一部分的客户信息，实际上我是接触不到的。比如说大家会通过一些个代理渠道会买一些保险呀、或者什么的，实际上这些信息呢，对于 代理人或者是一些渠道向保险公司来投保的都不会填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电话，只有在大家出险了报案了我们才知道、才能知道大家的这个联系方式、所以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在推送很多信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做不到把这些信息推送到给每个这个被保险人、尤其是我们的优质客户不出险的客户、我们就更难去接触到这部分的人、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其实在以后投保的过程中可以多留一下各个保险公司的官网，它的官方网站基本上都会把它最新的这些个信息呢，对政策会公布出来。
还是这句话，保险嘛，就是保个万一，是吧？还是在路上开慢点好，别老撞树。
对、不是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那样的。就说实话，就那次我撞树之后啊，还真是我对那个保险公司还是很有好感的。当时呢因为拖走就直接他们派人来拖，拖完之后呢维修啊理赔全是他4S店直接就全部理赔，也不少钱呢，好几万呢也得。
行，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估计保险的话题咱们以后还得经常聊。还有这些免责条款给交给咱们怎么读读这些免责。
就刚才你说这个什么这个无责这个哈，反正撞了嘛肯定人家会教你方法，什么撞在那个
撞在墙上
了，撞
在树上了，
蹭上那个电线杆了，反正这些。
所以说这个玩笑话，在这个保险公司的报案统计里啊，这个撞树的、撞电线杆的、撞墙的，应该是这三项啊，就是占到了这个保险公司报案里，不说一半吧，也要占到30%-40%以上。
好，这期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持续的关注我们众车爱跑题，这期就到这儿，拜拜，下期见。
好，再见，
再见。